谁来晚餐？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郑文兰。公共电视有一个颇受欢迎的节目《谁来晚餐》，对一个家庭以真人实境秀方式播出，并于节目后半段邀请家庭成员心目中的嘉宾来共进晚餐。当嘉宾现身在这个家庭面前时，将节目带到高潮。日前，赖清德到台大参加2024校园总统马拉松，接受快问快答的挑战。当被问及最想跟哪个国家元首共进晚餐，赖清德秒回习近平，让在场学生相当意外。赖表示，若有机会能与习近平参叙，他会劝对方放轻松一点，不用压力那么大，人民的福祉最重要，和平对大家都有好处。他的回答不但让现场的人难以相信，甚至于说震动中外也不为过，因为在中国外交部与国台办的记者会上，都有西方媒体就这个问题提问，只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略感错愕，除否定副总统的称呼，并直接说这不是外交问题，不予评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更反问，一个标榜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说出这种话，不是很奇怪吗？看来赖清德的谁来晚餐不但没有预期的受欢迎，反而让人有不知所云的感觉。赖清德称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已是众所周知，但为了争取总统大位，他不得不面对中美都反对台独的现实，只好扮演起政治变色龙，把自己的台独立场一变再变，连早被绿营弃若敝屣的中华民国也把他拿出来当台湾已实质独立的遮羞布，现在更是肆无忌惮地吃起习近平的豆腐来，把习列为他最想共进晚餐的人，俨然自己已是一国之首，可以和习平起平坐。二人要共进晚餐约可分三种情况来看，习是主，赖是客，赖是主，习是客，习赖都是客。如当初马习会在新加坡举行，九二共识早已被民进党污名化，当然反对所谓的一个中国，而在对岸眼中，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两岸已完成统一，否则习岂肯邀台独分裂分子同桌用餐。如果是赖要邀习吃晚餐，那可更是痴人说梦。想想连拜登要跟习近平通个电话，虽已放话多次却仍没得到回应，赖清德会比拜登重要而让习近平愿意纡尊降贵吗？至于二人都当某国的宾客，以目前习近平在世界各国间的地位，他正忙着接待各国元首，连拜登的电话也没空接，哪会有时间陪赖练消化？再说应该也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有这个分量，可以充当两岸间的和事佬。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肯定是两岸的气氛已经春暖花开才有可能。如果像目前两岸的情势，正从如冰走向如冰的地步，想要尽释前嫌，恐怕不是赖清德一厢情愿的说法可以化解，不是吗？回头看看过去绿营怎么看待两岸的交流或沟通这件事，2014年因为反服贸协定掀起太阳花学运的浪潮，也让民进党的再次政党轮替得到最大助力，那时的 ECFA 被视为是对岸麻痹台湾的糖衣毒药，蔡英文还说政党轮替后要发动全民公投废止。2015年11月习近平和马英九于新加坡会面，在政治分立60几年后，这是两岸领导人首次可以面对面会谈，尽管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绿营人给贴上黑箱卖台的标签。韩国于4年前为了推销高雄的农渔产，兑现或出得去的竞选承诺，西团队成员进到香港中联办喝了咖啡，结果被绿营轰得体无完肤，甚至陈志忠还去按铃申告他犯了外患罪，最后连国安局还含清白，说韩只是个地方首长，不可能卖台。今年三月有傅大卫等四名教授发起反战声明的联署，尽管声明中明白皆是和平， 反军火、要自主、重气候的诉求，但还是应被绿营按上投降主义的罪名，视为是符合北京利益的认知作战，进而发动侧翼及网军加以出征围剿。在赖清德带头呼吁不准散布以美论之后，台湾就算已成了任美国摆布的棋子，不但不能有忍气吞声的不悦，还得表现出欣然接受的神情，竟然连反战祈求和平的卑微期待都要被妖魔化。在绿营意识形态挂帅下，有一个潜规则，就是绿能你不能，所以不管对岸让利的 ECFA， 或是马习历史性的会面，亦或韩国瑜的推销高雄产品，还是教授们的反战宣言联署，再再都被绿营骂得一无是处，但换到他们来做就一切没问题。现在台独金孙提出最期待跟习近平共进晚餐的心愿，这些绿色侧翼及网军即展现其无限的包容力，迄今还不见有任何杂音出现，只是我们当然知道这只是他肉麻当有趣的来势幽默罢了，和公事受欢迎的谁来晚餐，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